我们对未来一无所惧，除非我们忘记了主在过去对我们的引导和教导。华亚伦，一位久经考验的基督徒，面对未来那不可知的道路，发出了这样一句豪言壮语。弟兄姐妹们，身为富林信徒、渔民教会的成员，我们怎样能够在21世纪的混乱世界中踏踏实实地过好今天的日子呢？就让我们一起通过信仰与生活栏目，来从先辈们的成功与失败当中探索我们前面的道路吧。听众朋友们，很高兴又能跟您坐在一起来分享信仰与生活栏目。上一讲呢，我们就听到，其实在大失望之前，在1830年代就有弟兄呢认为耶稣基督复临之前呢一定会有一个查案审判的工作。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按照人的行为奖赏人，那么如果耶稣带着奖赏来呢，他一定知道哪些人是应当给奖赏的，配得奖赏的。那么地上的法庭尚且在判决罪人之前呢，一定要审判清楚，用证据证人呢证明这个人有罪，才能定他的罪。如果法庭在地上都有这样的一道程序保证公平，那么何况上帝的法庭呢？所以从这里，从一些经文呢，他们就看到在耶稣基督复临之前，耶稣呢会有查案审判的工作要做。其中一个章节我们来看一下呢，就是马太福音22章11节，经文这样说：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刚才所读的是马太福音22章11到13节。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这个比喻里面呢，讲到了王把大街上大路上所能碰到的这些人呢都邀请来参加婚宴，但是所有的人都进来了，并不等于你就理所当然的配坐在这里享受王的婚宴。王进来看到呢有一个人没有穿礼服，随随便便的就坐在那里，于是呢就命令人呢把他扔出去，因为这个人呢坐在那里面不配，而且也没有一个合理的理由讲明为什么来参加婚宴。这个比喻当然就是一种审判的过程，上帝虽然邀请所有的人都来就近基督得救，救恩是免费的，但是为了接受救恩，你有什么样的表现呢？我们每一个人呢，首先要清楚，我们不能靠着守律法得救。我们守律法的动机不是为了得救，因为律法救不了我们。我们守律法是因为我们爱上帝，愿意遵行他的诫命。所以，在耶稣基督复临之前，上帝要查一查那些声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他们的生活言行是不是真的表露出基督徒的特征呢？是不是活出了基督的样子呢？不符合的当然要从名册上除去。 被约瑟在1847年呢，也是这样子理解的。他就写道，肯定有这样的一段时间，上帝呢要决定哪些人的名字可以保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所以现在死去的那些信徒呢，其实正在接受审查。大家不要误会呢，这些死去的信徒并不是说他们的灵魂在天上，而是说呢他们安息了，但是尽管他们不知道，没有意识，上帝的工作呢仍然在进行。那么被约瑟呢可以说是第一个守安息的复临信徒接受查案审判的这种说法。在此之前呢，其他的复临信徒已经提出来了，但是被约瑟呢是守安息的这些复临信徒当中呢第一个接受的。那么1849年1月5号的时候，怀艾伦见了一个异象，他就记录下来说，他在异象里看到耶稣基督将一直待在至圣所里，从事查案审判的工作，一直到所有的案子都定案了，复临的时刻才来到。但是怀雅各呢，在这个问题上却不认同，他认为呢，圣经里面没有这样的经文说还有查案审判的工作。所以我们就看到呢，同一本圣经，同样的经文，有的人看出来有上帝的教导，有这样的教导，另一些人呢却不认同。那么我们的功课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观点，因为人毕竟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我们要互相的尊重。最重要的是呢，有的时候我们不要根据自己的偏见呢就一刀切的说我不相信，没有道理，我是正确的。我们呢要给自己留有余地，谦卑的学习。或许呢当圣灵在心里面做工了，我们就会看到更多的亮光，认识到呢自己的错误。我们再读一节经文，启示录22章12节。启示录22章12节，看呐，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这是耶稣基督的话，他说我必快来，而且来的时候呢我带着赏罚。义人当然呢得到的就是永生的赏赐，而恶人呢就是毁灭。怀雅各呢后来他认为有一种审判，他说呢因为他不相信这个查案审判工作，所以他就说呢有一种审判呢是从耶稣基督复临的那一天开始的，要持续1000年的时间。那么到了1850年9月的时候，怀雅各呢仍然是不接受复临前的查案审判这种说法。他说呢，天使当然知道羔羊生命册上的人的名字咯，这个不用我们操心。但是到了1854年的时候呢，就看出怀雅各的态度有所改变了。因为呢，他在平月宣报上发表了另外一位弟兄的文章。这篇文章呢，就把第一天使他发的警告跟查案审判联系起来了。那么怀雅各把这篇文章登出来呢，也说明他认同这个文章的观点，态度呢有所改变了。一直到1857年1月份，怀雅各呢才发表文章，亲自的讲述查案审判的道理，说明他完全呢是认同了，接受了。到了1857年的时候呢，差不多早期的复临信徒呢都已经广泛的接受了查案审判的这一个信仰。所以我们就从这个例子看到呢，上帝非常的耐心，他花时间呢带领一个人的查经，他的认识非常温柔的能够把真理呢让这些人来发现。所以你看怀雅各在这个问题上啊好多年都不能够接受，但是最终呢还是接受了真理。 我们同样呢也要耐心，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上，在对待别人的问题上呢，都应该耐心谦卑，让上帝的时间表呢发挥作用。好，在但以理书第七章21和22节，圣经说，我观看见这脚与圣民征战，胜了他们，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民伸冤，圣民得国的时候就到了。那么这个意象当中，就是但以理所见的意象，看到一个脚与圣民征战，这个小脚就代表着末世呢反基督敌基督的势力，预表呢就是罗马天主教会的这样的势力。那么上帝呢来到了，要为他的百姓伸冤，上帝的圣民呢也会在末世里遭受大逼迫，但是上帝呢会为他们伸冤，这就是上帝的审判。当上帝的审判来到的时候呢，对义人来说是绝好的消息，对那些恶人不悔改的人来说呢是坏消息，因为他们要毁灭了。有一些人呢看不到审判的好消息，他所想到的就是毁灭灭亡。那么如果你有这样的心呢，说明你跟耶稣的关系不亲密，你不了解我们的天父是一位什么样的神。天父是爱我们的神，我们在天上的仁慈的父亲，上帝为了救我们宁愿牺牲自己的唯一的儿子，上帝赐给我们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就是为了救我们。如果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愿意舍弃自己的生命救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还有什么好的东西上帝不会给我们呢？所以当我们看到上帝的爱，我们就明白上帝的审判对信他的人来说呢是大好的消息，完全呢不必要害怕。使徒行传17章31节这样说，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这里讲得很清楚，上帝呢定了一个日子，要按照他所设立的耶稣基督来审判天下。那么审判是上帝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对我们信徒来说呢是好消息，因为我们将来呢在上帝的眼里看为圣洁，就可以得救，离开这个罪恶的地球，痛苦的地球。1857年的时候呢，怀雅各已经明白了审判呢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事件，不是呢一小时一天发生的事情，整个呢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而且分成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查案审判的工作。那么查案审判的工作在旧约的圣经里面也有一个预表，在犹太人的日历当中呢有一天是审判日，就是7月的第10天，在这一天呢只有大祭司才能进入至圣所里面，要洁净圣殿。祭司进去的时候呢，胸前还挂着12个支派的名字，说明呢这个事件呢是跟支派上帝的百姓有关的。所以查案审判工作呢跟上帝的百姓有关，先审查上帝的家里面是不是每一个声称自己是上帝的儿女的人符合圣经的要求，符合上帝他的品格。这是第一阶段的查案审判。第二阶段呢就是执行审判的时刻，既然有查案定案了，那么就要有执行。所以我们看到启示录22章12节说，看哪，我必快来， 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还有在这个马太福音16章27节，耶稣说，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当定了案之后呢，就要执行，这就是执行审判的阶段。第三个审判的阶段呢，就是千年审判。启示录20章4节，我们看，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上帝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你看，在这耶稣基督复临的日子，义人，死去的义人复活了，活着的义人呢，一起升天，跟基督呢作王1000年。在这1000年里面呢，这些义人要审判撒旦和他的使者，审判所有的恶人。那么为什么要查案审判呢？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查那些恶人的账呢？当然了，得救的人在天堂里面肯定会问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某某某在地上，我看到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为什么在这里没有得救呢？没有见到他呢？上帝就会把那个人在地上的言行呢拿出来给大家看，让大家心服口服，知道这个人其实不是真正的基督徒，所以不能得救。在天国里面肯定也会碰到一些人，你在地上以为他不能够得救的人，甚至是曾经逼迫基督徒的人，但是这个时候呢，他在天国，为什么呢？上帝也会告诉你为什么。所以这1000年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那么在这个1000年的审判当中一结束呢，当然就是执行对恶人的审判，也就是完完全全的要毁灭恶人，因为他们呢不能够有永生，就要被毁灭。启示录第20章9节这样说，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这里就描写到呢，复活的恶人在这个千禧年结束之后呢，他们复活了，他们呢不臣服于上帝，反而呢联合起来要攻击上帝的圣城，结果天上的火就降下来，一下子把他们给烧灭了，不存在了。启示录20章12到15节呢也有审判的描写，任何人呢都会经历一个审判的。12节这样说，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这第二次死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20章9节，天上的火降下来，烧灭了那些从死里复活的恶人，让他们永远的灭亡了，再也不能对上帝的城和百姓呢造成危害了。好，我们现在呢来看看安息日的问题。利未记23章32节这样说，你们要守这日为圣安息日，并要刻苦己心，从这月初九日晚上到次日晚上要守为安息日。那么安息日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当这些复临信徒开始认识到安息日的重要性的时候呢，他们就知道安息日应该是从星期五的日落到星期六的日落这一段时间呢 算为安息日，没有很大的争议。但是奇怪的是呢，尽管大多数人根据圣经有这样的结论，贝约瑟呢却有不同的见解。1846年的时候呢，贝约瑟还说呢，说这个安息日呢应该是从星期五的晚上六点钟到星期六的六点钟，晚上六点钟结束。他的理由是什么呢？因为他是水手，航球环绕地球航行啊，所以他对地理天文知识了解。他自己的理解呢就说，生活在不同纬度的人时间会不一样，谁的日落早谁的日落晚不一样的。那么如果守安息日呢，从星期五的日落到星期六的日落，那么肯定时间是不一样的，上帝怎么会希望这样子呢？所以根据我的知识，赤道它的日落呢每一天都是在六点钟，所以其他的人，世上的人都应该从六点钟开始算为日落来守，这样才能统一。你看看这个贝约瑟根据自己的理解，人的逻辑呢来推论，没有按照圣经的要求来做，其实真的也很可笑。他甚至说呢，如果你守安息日守错了时辰，那跟不守安息日的罪是一样大的。从这里我就觉得呢，贝约瑟是一个比较顽固的人，他一打定主意呢就非常的坚定。贝约瑟这个人还是很有说服力的，就是这样的错误的观点呢，他不断的说，到处说，结果最后呢差不多所有的安息日的信徒都接受了，都是从星期五的六点，下午六点守到星期六的六点钟。这样的状态呢持续了差不多十年的时间呢。那么在这样的错误下呢，整个教会都这样行，上帝做什么呢？我们看到上帝真的是很耐心，尽管我们犯了错误，上帝也允许我们犯错误，为的是什么呢？要激励我们自己查经学习，改变我们，这就是上帝的耐心了。那么到了1854年的时候呢，关于安息日的问题又不断的引起了争纷争论。当时怀雅各就写了，我们为什么大家都从六点钟，下午六点守到第二天的六点呢？就是因为贝约瑟的坚持不懈，他的口才，而且呢他年龄又大，又有资历，又有虔诚的生活，所以呢我们就信服了。这一点也让我们看到呢，作为一个传道人呢，靠着自己的个人的魅力呢去影响别人，这个影响力也是很大的。如果你的理解错呢，很可能就带错了一大部分人。那么1855年的时候，怀雅各呢就请 J.N. Andrews 这个年轻人研究一下安息日的课题。 Andrews 呢本来也是坚定的相信安息日就是从星期五下午六点钟开始的，但是呢他抛弃自己的偏见，认真的查经，结果呢通过查经他得出了惊人的理论。圣经已经清楚的讲安息日是从星期五的下午日落的时候到星期六的日落这一段时间，而且圣经的观念每一天的开始呢都是有晚上有早晨，先从晚上开始的。在这里呢他用了一些经文，我们来看看啊。申命记十六章第六节，申命记十六章第六节，只当在耶和华你上帝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晚上日落的时候，乃是你出埃及的时候献逾越节的祭。你看逾越节的祭什么时候献呢？就是从日落的时候，那一天才是新的一天的开始。还有在利未记22章6到7节，不洁净的人呢有一整天的时间不洁净，但是到了第二天日落的时候就洁净了，又是从日落开始。 马可福音一章三十二节说，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对犹太人来说呢，守安息就是从星期五的日落到第二天星期六的日落这中间的时间。所以贝约瑟呢，他没有认真的读这些经文，而且很顽固的坚持了那么多年，影响了那么多人，很可笑，对不对啊？那么到了1855年11月17日，安德鲁斯呢就在大会上提出了他的研究结果，大家呢都同意接受，唯有呢贝约瑟还顽固的坚持自己的观点，当然呢最后还是改变了。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呢，我们大家都要有开放的心，不要以为自己呢多么的聪明，100%的正确，甚至连一个愿意查经的人，有影响力的人，虔诚的人呢都可能会犯错，这就是我们的提醒。好了，今天的节目到此就结束了，您如果有什么问题和想法，欢迎您写信来，来信请寄到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请署名给艾德。如果您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效果会更好，不受时间的限制。我们的网站是 www.vohc.cn， 网站的名字是望福村，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好，艾德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